Hello，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生活大灾问》系列第23集。那我在开始之前，我先稍微跟大家聊一下，因为其实我最近有听到蛮多人有听我的 podcast，然后我其实也是蛮小惊讶的嘛，就是我其实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去看到底统计有多少人呢，因为。我自己最近就是有点像是说，我真的听到什么，然后就做什么，就仪器也跟我过去差不多啦。但好像最近刚好到一个算是有一点新的阶段嘛，因为虽然大家都知道，就是 podcast 其实收听的人通常都不多，就是除非你本来就很有名，不然它其实就是还蛮难，就是突破那个障碍嘛。因为其实传递的人数。你知道大家会听广播节目什么的，就是大概数量就长那个样子这样。然后我觉得也还算是，反正就稳定做这件事情这样。那最近也听到一些人的回馈，就也是蛮开心的，就说他开始有听说，就可能像有一些谘商师的朋友，就说我看到你有做荣格相关的东西，或是你居然有讲到精神分析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蛮好玩的经验。然后也是希望跟大家有多一点的交流，因为我说真的，我自己就我虽然对这些东西有兴趣，但我毕竟不是做这些领域的，所以我能讲的也是有限，就我知道的，我理解的去做这件事情这样。那也当然是希望对有些帮助。然后其实近期真的也发现周围蛮多的人都遇到生命中的状况嘛，就是像家里出状况的，或者是说。职涯方面也开始有些转弯的，可能就是要换工作，可能就是找到工作要离开原本的现实，类似。我发现大家其实也都在这一个时间点这样，然后我自己也是为这件事情替有些人开心，也替有些人难过，因为毕竟这些过程其实蛮多时候都不是这么容易度过的这样，然后。对，大概就这样吧。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那个时间与永恒。那这个题目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督教的题目嘛，就是说，因为如果讲宗教的话，其实蛮多宗教都有时间观的现象。比方说，像佛教其实有讲，就是讲到空间跟时间嘛，一刹一世界，然后讲到那个刹那跟永恒这种。想法这样，那基督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讲时间的宗教。那我今天为什么会讲到时间与永恒？其实它是源自于我前几个礼拜，应该是上上礼拜去教会的时候，听到那个教会的讲道，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听众很多是基督徒嘛，反正大概这个讲道意思就是。那个礼拜天的时候，很多基督徒都会去教会，然后教会就会有礼拜的仪式。那仪式的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讲道会讲传讲所谓的上帝的话，就是他会拿一段圣经，然后解释圣经。那就是希望这些来听的人可以更多去靠近这一些信息，然后去实践基督教的生活。类似像这样，那其实天主教也是有类似的，这仪式的过程跟那个重心会不太一样，但大致上就是做这件事情。好，这岔开话题，但那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那次的讲到讲了一段经文，是在传道书，那是旧约圣经的，被就是我们称为叫做诗歌智慧书。我今天都是一个科普基督教，那叫什么宗谱？宗教谱，顺便介绍一下基督教。那传道书在这个，它在旧约圣经里面。然后，如果以这个新教的分法，我们会称之为把它放在诗歌智慧书里面。所以，传道书跟箴言、跟约伯记，还有诗篇、雅歌，这些都放在所谓的诗歌智慧书。我应该没有讲错吧？对，诗歌智慧书里面，那这一些书信里面，其实就尤其传道书里面，其实讲了蛮多的，无法解释的，不是像报应理论的社会现实。就是说，像我们过去在讲这个报应理论，就是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然后。努力往上爬就可以有结果，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箴言可能也比较像这种 你要做好事，然后存善念，就会得到好的结果。那可是传道书讲的比较不是这个现象，他讲可能是有的人终其一生很努力，然后没有他，可是他努力的成果他自己没有享受到，都给他的后代享受。那有些人就是终其一生没有努力，但是他也是过得爽爽的这样。然后这个有钱人也会死，没有钱人也会死。那这到底人生的意义是在做什么？所以这卷书卷有一点在讨论这种人生的各种无法解释的现象。那他，所以他最有名的一段话是那个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然后这另一句很有名是那个日光下无新事，就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就是出处就是圣经这段话。那我印象为什么会这次会特别讲到这一卷书里面，他有讲到一句话是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放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自始至终的作为不能彻透。好，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句话，我会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其实这句话如果大家仔细，就我会放在那个 podcast 的连结，如果大家有去看，其实它有几个重点，然后这几个重点都跟时间有关。第一个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嘛，各按其时，是一是时间。第二个是永恒，永恒放在世人心里，永恒也是时间的东西。第三个是自始至终，所以这句话短短的一小句话里面就出现了三个时间，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去讨论这个时间观的问题。那我觉得为我来说是为什么值得讨论，也是因为我们都是活在时间底下的人嘛，就是不论你今天是在这个你有经过当代哲学或是没有当代哲学洗礼，我们都可能知道说所谓的线性时间观、非线性时间观这种类似这种东西这样。那为什么时间会这么重要？其实我觉得也蛮，因为我们都活在时间里面，尤其我们现代人，我们都是汲汲营营要完成很多事情嘛，所以我就观察到说，诶，我以前没有思考过这个时间的问题这样，所以我就想说细细来讨论这个时间的东西。好，今天讲的开场真的讲的非常的多，因为有很多科普的东西这样。那我就我以前听过讲到，或是说这个我自己的学习，我会讲特别是两种时间观。第一种时间观叫做 Chronos 是那个如果你今天以星座来讲，它就是土星啦，然后以希腊神话来讲， Chronos 是那个是谁啊？如那个天空之神的儿子，就是他是时间之神，然后他的时间是那个掌握大方向的时间，就是时间会一直无情的推进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就是像拿着镰刀，会就是收割各种人世间各种事情的开始结束这种，所以它是一个线性的时间观。那我会称之为叫做量的时间，就它是一个一分两分一秒两秒这种一直推进的这种时间，所以我会称之为量的时间，因为它就一直往前走，然后等量的前进，没有办法后退这个。那我也会说它叫做线性时间观，就是说它不断的往前走，然后没有回头的时间，所以你可以知道定义说这个时间跟那个时间比较起来，它就是长度的不同。那我也会称之为叫做重复时间。什么叫重复时间？就是这个逻辑有点像星座，或是有点像科学计时的方法。就因为像我们自己今天去，比方说我们在看手表，然后古时候的手表，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用电子表，古时候的手表是那个一圈一圈的嘛，就是秒针转一圈之后分针动一格，分针转一圈之后时针动一格，这种时间计时法。那其实古时候的人也是透过这个各种事情会重复发生这件事情去定义时间的。比方说春天又到了春天，这样是一年，或者是太阳起来又下去就过了一天，这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星星再次到天空的时候代表过了一段时间，所以古时候的人的计时法其实是透过所谓的发生重复事件之后去厘清好像过了一段时间，这样这叫做重复时间。 所以我会称之为 Chronos 是一个量的时间、线性的时间跟重复时间。那另一个叫做 Kairos 是，如果它是在希腊神话里面，它是一个，它叫做有点像机运之神，就是说它那个神的头上，这以前是在那个基督教的那个讲道的时候，就是听到专讲的时候听到，所谓的机运之神是说他的那个神就是跑很快，然后像小朋友啊，头上有一撮头发，所以他跑很快之后，如果你想要赶快抓住他，就是要他过来那瞬间赶快抓他的头发之后，你就会抓住机会，类似像这样。所以其实抓住机会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用这个词这样。那我会称之为值的时间，是因为它是一个不是一个量的时间嘛，因为它发生的时间点没有固定，而且在那个时间点会特别重要，就是那一瞬间很重要，那个瞬间大过其他的这个漫长的等待，所以那一个时间点机运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会称之为叫值的时间，也叫特殊时间。那它是就是我们也都知道所谓的机会不等人，所以我也会称之为叫不重复时间。那我今天就特别讲过这关于时间，其实占星学就是一个时间的学问，所以我会讲一下占星的时间观。那讲这个其实也是算是为大家做一个科普，我今天都是科普系列。占星的时间观，其实占星里面它就是对于一个，其实占星就是我们通常在理解占星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两个概念去思考，就这刚刚讲的这两种时间概念去思考关于占星这件事情。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会用我们出生的那瞬间，我们会叫本命盘嘛，就是如果大家今天去给人家算星座，或是我们今天在讲说，你是太阳星座，是比方说你是双鱼座，那这个就是因为你出生的那个时间点，那个你的生辰几年几月几日几分几时几分，那个时间点我们就会称之为你叫做你的本命盘。那它就是你出生的那一个特殊的时间点的天上的星象这样。那所谓的行运，就是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地球会自转嘛，会公转，然后其实它会沿着轨道这样子绕，那其他的行星也会，像我们星座会用的行星，那个水星、金星、火星、土星，这些就反正就是天上的那些行星也会跟着一起跑，因为行星本来就有跑的意思嘛，然后因为它会有轨道，所以会有周期，所以我们在讲行运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天上行星也会照着周期跑，那每一颗行星都有自己的周期，所以就有点回到像刚刚讲的 Chronos， 就是所谓的重复时间， 每一个行星都有它各自会回到它原本位置的时候。那通常我们会透过这个回到原本位置的时候去比对这两个时间点有一些相似的事情，比方说像我们这个概念就叫做回归，就是哦，今天真的是讲好多专有名词哦。就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可以去 Google 一下，或者是如果大家真的想说很想要知道这一系列到底在讲什么，就可以私讯我说，你可以专门讲一集在讲这个东西嘛。但大体上就是特殊的时那些时间点绕到回原本的时候，通常在人的身上也会发生某种性质相似的事件，因为每一个星座每一个宫位都有一些象征意义，那通常是就是星星回到那些位置的时候，会有一些特殊的象征事件会同时发生这样。那通常我们在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是它通常不会发生真的一模一样的事情，会发生很类似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去区辨这两者，其实就是对 Chronos 跟 Kairos 的觉知，因为当我们没有去意识到它的差异，跟我们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视为是一样的事情，然后就会认为说我们被困在这个处境里面。那这种思考上的困境，我也会就是也会称也像是有点像回归。那在这个尼采的观念里面，他就会称之为这是一种永劫回归，就是你其实遇过事情，你还会再发生，那你困在你自己的思考的状态里嘛，我会这样称之为这一个现象。那通常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产生某些宿命论的想法，就是天哪，我明明就之前避开这件事情，为什么好像还是避不开？或者有点像那个之前看那种电影，什么《绝命终结战》，你躲过了这一场死劫，但那个运没有过，你就 还是会遇到那个一样的灾难，类似像这样的事情。那这就是有点像是 Chronos 的重复时间，我们透过重复时间的观念去思考类似的事件。那可是其实如果你反过来讲，如果你把每一件事都当作是一个新的事情，你可能会理解到说，欸，它虽然相似可是不同，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之为是一个面对人生的机会。所以我们通常在看行运的时候会透过这两个时间的观念去切入每一个不同时间点跟他跟这个人本身的互动这样。那其实他也呈现了一个现象是说，蛮多时候我们是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回到那个经文，他讲到说个案其实成就美好，可是又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其实个案其实成为美好这句话，我自己以前没有这么深的体会，可是我真的也年纪慢慢大，我就在思考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像我以前的观念，我就认为说好像人生有一些特殊的高峰，然后过了之后就不会再有这个我们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可能会发现，尤其不一定耶。对于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有时候真的，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大家会这样想，但我们确实年轻的时候熬夜比较不需要花太多力气去修补，或者是夜唱隔天怎样怎样都还可以做这些事情。那我们会认为就是希望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直接达成，我们不太欣赏那个过程。所以个案其实成为美好，其实是一个它有点像是人生智慧，可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比较不会接受这件事情这样。那这句话我就会觉得说，但其实有些人就会说好像生命有其他美好的安排，然后在特殊时间发生的事情都是对的时间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句话背后也在我对我来说，我也重新在思考一件事情是，其实生命本身就必然是一个过程，可是我们很爱用结果去评断它。因为个案其实成为美好，它在某一个时间点成就了它该成就的事情，其实有时候它就是它的这一个事件本身的意义。那可是这句话很矛盾的地方，为什么会特别讲到是说会特别提这段，是因为如果美好这件事情必须在时间底下思考，那人就什么又会理解有永恒这件事情？就显然我们对完美、对美好这件事情好像又有某一种想象，就是因为如果照我们原本的理解的框架，我们好像就认为说，既然每一个事情发生都有其意义，而且在特殊的时间点会成就它该成就的事，那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不是就没有吗？可是我们又会觉得说，好像有一个亘古不变、不会更动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永恒。这中间就产生了一个很巨大的矛盾，因为如果美好可以超过时间，那这个时间下的美好又是什么？所以我为什么会想要讨论这段话，是因为这句话有点太奇怪了。这样，那我再开始讨论一下什么叫永恒。永恒其实在基督教真的就很常讨论，因为那个我们大家就是如果今天在路上看那种标语，不是说什么信耶稣得永生，什么信耶稣得水牛，就那个永生字被抠掉变水牛，那这个永生其实一定跟永恒这个概念是有相关，所以在基督教里面很常讨论永恒。那我提两个永恒的想法去思考它。第一种叫量的永恒，量的永恒其实就是所谓的无限大，就是说无限延长的时间。那这个是在一个线性时间底下我们比较好理解，就是就是一分一秒累加起来到无限大嘛，就是这是一个很科学很数学可以想的东西。所以量的永恒基本上就是一个有限无限的问题这样。那我觉得所谓的量的永恒也为蛮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有天堂啊这种东西，就觉得说，那如果今天人生现在就过得这么痛苦，我还要把这个状态延伸到无限无穷久，不是不管这件事情是好或是不好，不是都会让你觉得很厌烦吗？这个就是所谓的对永恒的量的想象。那其实有另一种所谓的永恒叫做值的永恒， 我觉得值得永恒跟刚刚讲的那个个案其实成为美好的那个美好的这个特殊性其实 有相关，因为值得永恒其实我觉得 也意味着说，如果我们今天去理解到一件事情是，如果它这件事情一定要在这一个时间点发生才美好，那在永恒底下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当你去理解到这一个美好的这个状态可以持续而且可以扩张，然后你活在那个状态里面，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值得永恒，那就会变成有点所谓的刹那即永恒的那一种特殊状态，就是说你今天去，你今天可以打破那些生命的这一种过程，你可以达到那个状态，那我觉得我们要理解那个状态美好本身需要经过时间的理解，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理解到有些事情在特殊时间会成为其美好，以至于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那个美好的本质，我们就可以打破时间去经历那一种状态，这我觉得有点像是基督教讲的值得永恒啦，那听起来有点悬，那我今天就不要讲太多，因为这个真的有点太细琐。那总而言之，其实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玩，是说为什么这段经文会让我很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蛮多时候都活在各种等待、各种厌烦。我不知道大家，尤其可能我最近在看那个《我的出走日记》，其实你如果我觉得《出走日记》是我的《出走日记》描写的手法很有趣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真的描写了现代人的那一种困境嘛，就是你很想要突破，你很想希望有发生一些特殊的事情去改变自己，可是我们就处在那个流沙当中的感觉。那我觉得在这一个时间的观念底下，其实我觉得也让我帮助我去重新理清说，好像有一些超脱时间的事情正在发生，然后这个超脱时间的事情使得在这些时间底下的事情有机会展现不同的意义，因为它好像有一个不同于时间维度的某一个东西去干扰这些东西，不论它可能是意义，不论它可能是我们如果是以信仰来讲，它就是一个上帝。那时间之外的上帝，好像让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时间下的因果关系，我们看不见这些回圈当中，我们到底要突破些什么？可是我们却也隐隐的有发现说，我们似乎真的有一点长大，然后我们长大的地方，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些地方，就是生命本身好像它按着它本来的逻辑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有点像我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情有点抽象，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活在那个所谓的教育系统里面，所以我们对时间有一个很明确的想象，就是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然后有些人可能会念研究所，出来就是工作，然后几岁可能会要结婚买房子什么之类的，然后要有小孩，类似这样。我们对时间有一个很明确的社会的想象，可是其实大自然并不是这样，就是这个花什么时候开，其实我们有统计知道每一朵花，就是这一个花种可能什么时候会开花，可是其实你如果今天真的种那个花的时候，它什么时候开花，你只能大概说大概差不多那个附近吧，然后而且也是它是靠前面的人就推测的结果，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我们怎么讲规定它可以这样子去推动这件事情的，然后或者是每一个生物的生命的周期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无法预测的，那对我们来讲到底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为我们这一些其实好像很被社会所框限，或是被这一些我们经验的事情所框限的这些人来讲，永恒到底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跟挑战吗？我觉得也是留给大家去思考的。今天其实讲这个为听起来也是很抽象啦，但我希望给大家带来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也在想那个美好是什么。我今天我到这个年纪，到底跟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在这个时间点遇到的人，早一些时间、晚一些时间遇到，真的会不一样吗？我觉得为我来说，都是一些会让我去思考的事情。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很多好的事情应该早一点发生。可是我也知道说，在我那个时候的生命状态，面对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一定对我来说是好事。就真的很像是说，蛮多时候我们自己真的也都在，我们都在这些交互作用当中去找到自己的平衡，这样。然后我觉得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是说，它有时候真的是一个过程，而且我觉得也是看书的时候看到，就是提醒我们没有所谓的完美，因为完美不在时间底下，在时间底下显然一定是某一些处境的变化，在我们的变化底下，它达到了某种合宜，就是所谓的 properness， 恰当的。那恰当就是所谓的美好，这就是时间下的美学。可是当我们去思考完美或是那种不变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会框限我们。我想也是给大家做一些提醒跟建议，这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或是大家听不太懂，请大家跟我讲，然后我再就那个不懂的那些地方，我再去往下讲。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哦，对，如果大家喜欢我节目，可以订阅。就我有朋友就提醒我说可以讲这个话。好，我今天节目要结束了，谢谢。